就是講題就是審判全地的，請江牧師。
應該這裡的。好，我們開始的時候我們先低頭，我們同心祈禱。在天父，求你悦納對你的歌聲的敬拜，求聖靈親自帶領，賜給我們每一個人有從你而來的智慧悟性，可以明白你對我們所講的說話。求主親自作工，越過人的軟弱限制，讓聽的講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親自教導提醒，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我應該都是，其實我是第一次參加聯合崇拜，所以很抱歉咧。剛才敬拜唱的四首詩歌，其實我都不識唱，我想都是屬於少年人他們的詩歌。其實雖然我不識唱，但是都很好聽，也都很有意思嚇。我都盼望啊，越來越多屬於年輕人下一代的詩歌咧，係可以唱出他們的心聲，唱出他們的期望嚇。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彌迦書》，接下來一段日子都會分享這卷書，是一卷小先知書，總共是有七章。小先知書舊約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在這裡是要先有一點背景的介紹。我們知道舊約聖經的焦點當然就是以色列上帝的選民。整個以色列歷史的發展，大家留意在舊約聖經的記載是足足有千多接近二千年的歷史，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不過以色列的歷史長話短說，個開始可能大家都會熟悉的了，就是由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是被上帝揀選，中間經歷以色列民族去到埃及，在埃及發跡，不過跟住就失勢，然後就出埃及，逃離埃及，漂流曠野，跟住就係進入迦南，亦都喺呢個地方建立佢哋嘅國家。開始嘅時候經過三個王嘅統治，包括掃羅、大衛同埋所羅門。喺所羅門之後，國家因為鬥爭就一分為二，分為北國以色列同埋南國猶大。兩個國家可以話兄弟之國，有少少似而家嘅南韓同埋北韓。然後兩個國家亦都先後被亞述同埋巴比倫所滅，亡國被掳。不過最後可以回歸故鄉，喺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同埋重建城牆。呢個就係大致上舊約以色列人記載嘅歷史。請留意呢個記載唔係一啲純粹國家嘅發展史，好似機器好客觀咁樣嚟對記錄究竟發生啲咩事，唔係㗎。其實裏面有好多好主觀嘅因素，其中最重要就係耶和華上帝由頭到尾都係全程介入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裏面，和他們所愛的選民，其實上帝是有很多很緊密的互動的，甚至很多愛恨的糾纏。請我們留意，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充滿情感的上帝，很有情感的。但是上帝用什麼方法來去介入歷史呢？當然上帝可以直接介入得的，不過上帝他是透過三種不同的代言人來去介入以色列人的歷史，包括君王、祭司和先知。君王和祭司是代表上帝，上帝的發言人，不過他們都是世襲的，也就是有很強烈的建制色彩。所以可以這樣說，以色列君王是代表政治的建制，祭司呢就是代表宗教的建制。但是先知呢，第三種代言人，先知大致上就是建制之外你去做上帝的代言人，他們的權柄不是來自
他们的身份，而是来自上帝的道。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忠实忠诚来去宣讲上帝的说话。上帝叫他讲什么，他们就讲什么。所以讲的说话正面可以包括安慰，有指引亦都有提醒，但是都有反面的。反面的说话包括有警告、有谴责，甚至有审判的。所以没错，先知不是未卜先知，我们不要误会。但是他们的眼光，他们所看的东西，他是可以看得很远的。特别建制，很多时候很容易就会建制化，即是慢慢就会变得凝固，甚至僵化。即是今天所说的既得利益，其实结果你都不难估的。即君王制度和祭司制度在以色列很快其实就变得很腐败的了。上帝三种代言人，即是很快就没了两种。所以先知的出现呢，很多时候正正就是国家政治腐败，宗教亦都很微弱的时候，先知就会出现。他们立足在时代，亦都即是说他们很明白、很了解发生着什么事，但是他们的眼界却是很超前的。他们看得见，再这样下去就不得了。即是用今天的说话说，他们其实是离地的。不过唯有离地的眼界、离地的眼光，先不会被这个时代骑劫，不会被群众牵着鼻子走。唯有这样才可以有真正贴地的信息。今天讲的弥迦先知，在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就已经讲了他身处的时代和他的出身。你数数顺序呢，其实包括有三个南国的犹大王，约旦、亚哈斯和希西家。那时间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去到七世纪的开始，几十年。那这三个王究竟是怎样呢？用最简单的二分法选择题，头尾两个王约旦、希西家就是正的王，是好的王。圣经这样描述的，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中间第二那个约旦就是恶的王，是坏的王，即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选择题两个选择 AB， A 是正 B 是恶呢，那么头尾两个王就选 A， 第二中间那个王呢就选 B 是恶的。那么北国以色列呢，南国就这样了，北国又怎样呢？基本上所有北国的君王其实都不是好的，都是恶，都是离开上帝，大家你争我夺，所以经常是谋朝篡位、改朝换代。所以其实是很长期的政治斗争，很自然政治和宗教就是不断腐败。在先知的时期，当时北国已经去到国家的晚期，是接近亡国的阶段，直接一点说大概是已经无药可救的了。上帝的审判亡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是迟早的事。而事实上弥迦先知出现之后，上帝的审判已经来到了。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就在南国希西家开始做王的时候，北国正式被亚述所灭。即是换句话说，弥迦先知他是亲眼目睹北国以色列的灭亡。 这件不是一件求其简单的事。你想一想，对先知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来的。而先知尼迦这个人，他出身，圣经也有说，是摩利沙。这块地方是在犹大的西南边，南国犹大的西南边，是跟腓利士另一个国家，腓利士接壤的边界。你看回地图，再向南走就可以到埃及的了。所以这些很简单的描述，我们再加多少少合理的想象，即是国家的边缘边界呢，通常就会比较混乱的，是吧？大家就你争我夺，所以先知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成长，再加上北国以色列是很动荡的，亚述的威胁很大，所以先知很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的意识的，他是在这样的环境，自然就会关注局势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安危。用今天的说话说，先知关注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会不会有外国的势力介入。而这些势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在第一节最尾那里这样说，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你估到了，南国，南国犹大的首都。不过值得留意的是，论到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看到，是见到，所以值得去问看，看到些什么呢？第一次回来，我们不要误会，先知不是完全被动的，他怎样可以收到上帝的默示呢？好像木偶或者机械人无缘无故忽然上帝就给他默示，他就收到，不是的。先知尼迦在这里是看到，看到耶路撒冷的问题，见到撒玛利亚的苦罪，他看见，他看到，他了解，他留意，亦都明白上心，所以他为到这些事他是感到难过的，他是感到伤心的。个情况大概等于过去半年，我们都会为到香港发生的事，香港受到的破坏，香港人受到的撕裂伤害，我们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我们感到难过伤心。先知尼迦都一样的，所以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我们看回在第八第九节，先知看见撒玛利亚的问题已经是无药可救了，伤痕是无法医治。并且这些问题不只是他的问题，是会输出，是会延及，是会祸延去到南国犹大。不过先知他不是无动于衷，反而先知说，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喊如野狗，哀鸣如鸵鸟。这里是讲着先知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悲痛，那种哀嚎不只是要哀嚎，是要大声的哀嚎，他甚至是要露体，才足以表达那种羞耻和极度的悲哀。所以尼迦他对国家的问题是感到难过，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很温柔斯文冷静，不是的，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对他的国家，对人间苦罪上心在意。留意，他是看到，看到这些问题，然后上帝的默示临到他身上。并且我们要留意， 先知既然是上帝的代言人，不容易的，他不是只是代表上帝发言，其实也是代表上帝受苦，是吗？先知的难过受苦，其实都是上帝的难过受苦，先知的难过就是上帝的难过。跟着在第二节圣经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停，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停。这里你留意是要停，其实是一种格式来的，这种格式也是将整卷弥迦书是可以分做三段的，很容易跟，是分做三篇不同的讲章，分别是第一、第二章就是一篇讲章，即是第一段，第三去到第五章就是第二段，也是第二篇的讲章，第六到第七章就是第三篇的讲章，其实很容易分的，你很容易看到都是用要停这个格式来去做开头。不过很奇怪，明明上边第一节只是提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为什么这里忽然之间的对象扩充做万民和地上所有呢？有原因的，原来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而是要藉着以色列可以将他的救恩临到万民。所以以色列的信服或者是叛逆都是万民示范的样板来的，即是一个见证来的。你有旧约，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上帝已经说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不是只是亚伯拉罕，是地上的万国都要藉他得福。圣殿的建立都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是给万民祈祷的殿的。所罗门在圣殿成立的时候他是这样祈祷的，不是只是以色列，是万民可以祷告的殿。所以很清楚的，在旧约我们都会见到上帝是要藉着以色列，是要将他的福气，将他的救恩临到万民。所以以色列的祸福存亡不是只是他的事来的，是关乎万民，即是关乎你和我的。先知话在这里说，你们要听，要侧耳而听，既然是关乎万民，即是我们要听的了，并且要侧耳而听。不过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是吗？很多时候听未必留心听，即未必听入心，听完又未必听上心，可以听完左耳入右耳出的。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甚至冲突，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听错了，听漏了，很多误会很多冲突都很简单，因为听引起的。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化呢，其实是一种听的文化，就是藉着聆听上帝的说话，聆听完了信服遵行，即如果信服遵行就会得福。跟今天很不同的，今天是一个高举汗的文化，是很不同的。今天你发觉周围都是影像来的，小朋友小小个哇拿着个手机就上网打机了，是一种汗的文化。人又真的的确很喜欢汗的，不过圣经叫这种做眼目的情欲。汗 是啊，很容易，不过很容易亦都会刺激情绪，亦都会刺激欲望消费，然后就是凭感官感觉去判断，急不及待，等不切，那就去做了。所以你发觉今天很多人的情绪是很波动的，你有没有发觉？我调回转听不容易，因为听是需要耐性的，是你要用心小心去聆听，你才会听到，你才会听得明白的，其实不容易的。所以在这里先知提醒我们，不单要去听，并且是要侧耳而听，小心去聆听。那听什么呢？是听上帝见证你们的不是。那所以在第三节呢，其实那个是上帝的出巡，离开天上的圣殿去哪里？去审判。那请我们要千万留意，上帝不是嗜血的，不是喜欢暴力，更加不是为审判而审判的。上帝是带着极度的伤痛难过离开他的居所，降临人间去施行审判，就正如先知的难过，先知的哀号，其实是代表上帝的。所以一位极度仁慈怜悯的上帝，圣经是很清楚说他爱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能够测度，他一位这么仁慈的上帝竟然要带着极度的伤痛来去施行审判。你知不知道是反映着什么？反映着人的罪已经是屡劝不改，麻木不仁，甚至是罪无可恕。就好像一个儿子，他不听话，不听话很多，很普遍，父母劝他，劝他不行就怎么打的了。虽然你说现在好像不是很兴体罚，不过可能都会打的，打完甚至可能赶他离开家的。一个没了父母要离开家的儿子，你知不知道其实是很惨的，他可以靠谁？上帝都知道的。一个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天父的人，他的人生就无依无靠，有什么可以靠？一是就靠自己靠朋友，一是就靠偶像。同样其实都是很凄惨的。并且留意上帝的出巡其实不简单的，经文怎样描述呢？天崩地裂，地动山摇的。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啊，大家有没有醒起，原来在启示录你见到的七印七号七碗都差不多是这样，众星坠落，日月无光，地大震动。也就是说昔日上帝出巡去审判以色列，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其实也都是示范给我们看，将来有一天上帝一样会出巡，那个就是耶稣再回来对全世界对万民施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都很想上帝的公义临到，不过请我们留意，如果上帝的公义临到，真正的公义临到之前，是要先临到上帝的审判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所以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呢？在第五节，雅各的罪在哪里？岂不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雅各犹大的罪不是只是杀人害命，不是只是偷呃拐骗奸淫掳掠，这些固然有，更重要是背信弃义。关键就是两个字，幽坛。幽坛是一笪敬拜异教、敬拜偶像假神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竟然在他们的首都设置敬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事？是一份什么的罪？其他的民族国家拜偶像固然有罪，但是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哎呀，他们竟然都拜偶像，是什么呀？四个字，罪加一等。在以色列国内其他地方设置幽坛已经难以饶恕，现在竟然不是其他地方，在首都设置幽坛，甚至根本在圣殿里面就敬拜偶像，有的，圣经有记录的，更加是罪无可恕，忍无可忍，是有意识彻底对上帝反叛不忠，是完全的背信弃义。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帝又怎会不是大发烈怒要施行审判？所以在第六七节，那个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是以色列灭亡的情况。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大军攻陷撒玛利亚，老去城中的权贵，那个城自然也都被毁，并且撒玛利亚是山城来的，城就自然被破坏，那些房屋和幽坛其实就好像经文描述，石头倒在谷中，山城自然有谷，房屋就会露出根基，甚至全城就荒废，变成田野的野堆，作为种葡萄之处，一切雕刻的偶像被打碎，财物亦都被火烧，整个城市、整个首都，甚至整个国家被摧毁，变成一无所有。请我们留意，北国以色列在这里所讲的亡国，不是表面上他们军事不够人强，不是政治上他不够人叻，而是信仰上他们离开上帝，是信仰上对上帝的不忠招致审判。亚述只不过是上帝的杖，是上帝用来惩罚不忠的子民。所以以色列的亡国在这里，北国其实是对万民说的，是示范给万民要听，有一天上帝都会再出巡的，来到这个世界是对万民、对全人类施行审判。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大家都经历到这个世界你不能看得正面的，是充满邪恶的，充满罪恶。不过究竟是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最近的，不是很久的，它的题目就是讲到整个世界，就是万民，其中一个最邪恶的国家，你知不知道是指哪个？是美国。请我们留意，这篇文章不是其他人写来插他的，是有一位很爱国的美国人，他写回自己的国家，痛心疾首的。就正如在2015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前，四年多之前，美国 是正式通过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大家知道同性恋是反叛意识，亦都是感官刺激非常强烈的行为来的。那个不是是不是歧视的问题，而是本身是一个反叛意识很强的行为。反叛哪个？有哪个可以反叛？是反叛上帝，亦都是将人权自由本身都可以好，不过是上升去到完全失控非常恐怖的地步，亦都是对一切罪恶大开绿灯，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来的。直接地说，其实是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或者是走上那条不归路。情况就好像士师记所说，各人任意而行，亦都是预备将来最后那位敌基督的出现，因为他都是任意而行的。所以你知道在美国本土罪恶其实就好像缺堤的河，是一发不可收拾。最近有一位20岁很后生的女仔怀孕，但你知道她是跟4个男人一起住的，并且她公开说她要跟这4个男人一起组织家庭，一起抚养那个 BB。 这样都可以的，是将传统的家庭伦理完全颠覆的，但她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的。其他人的批评她可以置之不理，你知道言下之意即是我喜欢，大家都同意就有权有自由这样做，是什么一回事来的？人权自由。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堕胎是合法的，已经几十年了，所以婴儿器官你留意啊，买卖在美国是有很庞大的市场。因为你知道很邪恶的，一个女人说她可以，你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去选择堕胎，当然她自己都试过了。她在堕胎之后，你知道她感到是很正面，非常有力，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上帝，又是完全破坏传统的家庭伦理。是什么事来的？任意而行。有一个男人因为反对同性恋，很简单，他烧了一支关于同性恋的旗，结果你估到了或者你估不到，他要坐监，坐几耐？15年。是什么事来的？打压异己。所以今天这个号称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你留意竟然可以败坏堕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可不可以想象？不是只是他，是会输出祸延其他国家，而那个临界点那条不归路就是同性婚姻，直接冲着上帝的一件事来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估到的，上帝对美国的审判大概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亦都是迟早的事。那你又怎样输出去其他国家呢？这件留意一件新闻，大字标题，中国官方罕见公开讨论提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中国官方最近的事，公开讨论引发很多讨论和猜测，见微知著。你一个这么传统重视家庭伦理我们的祖国，现在开始了， 由官方正式公开讨论同性婚姻，是一件什么的事？香港都不执书。最近中文大学做了一个调查，是关于公众是对 LGBT， 大家知道这些什么呢，就是同性恋或者炒埋一碟 LGBT 的态度。结果是有接近 44%， 差不多一半同意香港应该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弟兄姊妹，我们祈祷求神保守，这个大概是那个临界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留意的趋势。愿上帝赐福。